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说这样的话，什么兴趣不重要，生活才重要，兴趣是不能当饭吃的，接受现实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些观点都只是想表达一种理念，我们都是平凡人，所以我们不能做凡人做不到的事。你看，这个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普通人，我没办法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不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结果在中国，坚持梦想就成了一种专属于少部分人的奢侈的品质。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其实就等于间接造就了一种不平凡啊。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孩子变得不平凡，首先你自己要有勇气让孩子走出一条不平凡的路。我的孩子不可能平庸。最近父母来德国探望我们，共享天伦之余，免不了对下一代教育争执起来。基本逻辑一般是，我们嫌弃爷爷奶奶太过溺爱，没事拿些出人头地的故事瞎激励儿子，小胖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之类。父母为自己辩护时，最大的逻辑是，老娘再烂后也把你们养大了，想当年我们如何如何， yes， 你们成功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父母有多少可以做到这一点，欣赏你们的孩子到足以令自己思考人生的地步。小胖最近很迷忍者神龟，于是周日早上我和老婆商量是不是要去买只乌龟给他来当做宠物，没事牵着散步也很健康。在讨论了很多细节后，我们问他，你想给神龟起个什么名字？儿子想了很久，然后说汤姆。他妈笑得都快飞起来了。父亲很容易因为儿子失宠，多半是因为幽默感的差距。我很羡慕地思考了一下笑点，觉得我儿子的表达非常有亮点。除了神龟，他最近也很迷猫和老鼠，还有巧虎。选择汤姆这个名字是最简单的表达，于是很快他妈就赏他多看了两集汤姆和杰瑞。而我面对这个4岁的小孩，一直在思考的是他的特长到底在哪里，喜欢动物，热爱动漫，还是有爱心，有幽默感，甚至仅仅是长得帅，到底哪一项可以拿来当饭吃。老婆最近一直抱怨我陪儿子时间太少，导致儿子现在还不会骑自行车，不会背三字经，不会玩直升飞机，而别人家的孩子早都会了。连爹妈也来商量道，说弟弟的儿子都会背十首唐诗了。还有我小时候据说4岁就认识好几百个汉字，可以加减乘除，再加上我们周围生活的很多人，下一代基本都是牛津耶鲁此类。作为家庭教育总管的爹，压力山大。父母到底应该在小孩的教育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正方一派通常人数众多，认为小孩自己什么都不懂，你不逼他们，陪他提供条件给他，他自然会放任自流，玩物丧志。所以虽然知道孩子辛苦，但是世道艰难，为了将来，父母必须殚精竭虑，顶着头皮往推他上轨道，这是责任。反方一派人不多，但是理念很超前，快乐就好。父母的作用应该是在发现而不是挖掘，多陪伴而不是逼迫。我的立场和反方非常接近，但是通常会被正方认为是不作为的借口。因此我最近也在反思，究竟应该如何包装一下观点。我一直认为小孩爱不爱学习，学习成绩好不好，几乎是天注定的。学习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以考上清华北大来论的话，那拼的就是天分。真正的聪明人，他根本不需要学习，李寻欢的理论绝对成立，这一点只有真正见过高手的人才明白。这听上去非常让人不服气，但真的就是事实。很多人这辈子听一下 听过一下波义尔马略特定律就会头疼，至死都不明白动量定理和动能定理的区别。对于这样的人，你当然可以使用家教，家教上加强班进。对于这样的人，你当然也可以使用家教加上加强班进国际校、进国际学校等等办法，最终也许依然可以保证他们进入名校，甚至拿到博士后，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的人生可能可以成功，但很难精彩。听到这里，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说，是的，道理是这个，但是你不知道国内现在的竞争有多激烈。如果我告诉你20年之后长春藤毕业的都必须先进监狱扫3年垃圾，而动物园长给河马刷牙的年轻人可以直接选卫生部长，你还会坚持现今的做法吗？也许这个假设很荒谬，但更荒谬的是，这么多人用假定的宏大叙述作为目标，不过是为了逃避人生出现过多的变数。很多人并非试图追求稳定、常规、传统，他们只是害怕凋零。对于很多家长而言，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自己的眼界狭小而导致的失败。其实新一代人他们面临的环境和竞争已远远超出了上一代人可以理解的范畴。对于50后、60后来讲，能读书就很了不起了，考上大学当然是改变人生、振奋家乡的大事件。到了70后、80后，名校、外企、公务员，所有的独木舟上都是人，不争第一能回不争第一只能回家做缩头乌龟。因此好好读书、奋力向上几乎是每个普通人最深刻的生活选择。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的正能量。可是到了90后甚至00后，这个逻辑很难 follow。 首先，独木舟上早已被挤满了，被人挤垮了。我周围的很多年轻人从小就是新东方直奔牛津去的，高中就跑遍欧美澳等的一大把，创业大赛、商模、PK 奖状早就拿厌了。可是斯坦福、麻省就那么几家，你是局长、处长那边一堆 CEO、 高级总监也不是吃素的。何况现在大家都吃进口奶粉，智商差异集中在小数点后几位，如果入口只有几百人的容量，能挤进地铁已经是英雄。况且买完票上车坐到站，小朋友们还要辛苦再挤一遍出站，怎么你还想去那边接不成？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小城市，至今没有上市企业挂牌，一生与诺贝尔奖无缘的人而言，怂恿儿子去走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博士这条路几乎是逼良为娼，除非我确定他在智商上胜我一筹，不行，至少还要胜我三筹。对这条路不死心的人，要么是对自己的基因太过于乐观，要么就是多半没见过真正聪明的人。我小时候据说算智商高的，所以5岁被父母丢进小学，后来还去了火箭班、少年班各种。这种拔苗助长果然以失败而告终。除了成绩上天外有天，很少有人能体会到那种和一堆比自己大几岁的同学在一起的孤独。随便一个男生都可以踹倒你，随便一个女生都可以把你写的情书交给老师。所以带给我和我年少的小伙伴们共同的体会就是，绝不逼孩子做任何试图超越常人的事情，不然的话世界会一下子变得很凶险。所以差异化和多样化竞争才是00后们要面对的主流挑战。当上大学根本就是一个基础，去纽约也毫不特殊的时代来临，70后、80后父母们在2030年这个节点很可能被现实击溃。在高大上奋斗链条上，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多的诱饵来激励下一代。龙应台的儿子会叼着烟跟他讲，妈妈，你要接受一个事实，我很平庸，不可能像你和爸爸一样都拿到博士学位的。 相信我的同龄人今后很多都会遇到这一幕。孩子们长大后倔强的要表达的其实不是反叛，而是对人生的放弃，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身四顾一下，在你的朋友圈里有多少人可以完成父母通常希望的标准轨迹，名牌大学毕业，工作优越稳定，30岁结婚生子，花园洋房，定期旅游，到现在没离婚，没当过小三，没未老先衰，对未来和生活充满希望。所谓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它不可能在一个竞争太过激烈、社会配套环境堪忧的大背景下出现。如果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性的自然现实，却又执意在内部空间内把孩子们往这个方向推，最终出现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要面临更多的心灵崩溃。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强势聪明的父母们可能更多的要面临高材生们带来的窘境，找不到老婆，待在家里啃老、吸毒，甚至无厘头的自杀。我曾经和一个马上要去帝国理工的90后聊了一晚，整个晚上他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学习、关于就业、关于父母的话题，全部精力都只集中在让叔叔帮他留住一份不般配的微弱的爱情上面。我想说的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00后销售，你的客户类型都是这种哈佛回来的小龙女，那么你是否还会把取得成功的前提定义为你也要有那张金闪闪的毕业证？2030年左右，人类要面临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关联、无孔不入的智能世界。这意味着大多数依靠智商和经验去完成的行业会面临巨大挑战，比如投资、审计、咨询、工程，甚至管理。大数据建模完毕，按图索骥，就是再高的学历和智商，甚至外语水平，对大电脑都是白扯。很多职业会黯然失色，就像上海100一抓就是一斤水果糖的售货员，邮电局快准狠的接线员。人们对职业的追求更多将依赖于天分，而且很多可能还是不入流的天分，比如现在的手游设计师，将来的金鱼花纹养成师，一个会开挖掘机的园丁，很可能比很多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生活更优越，老婆更漂亮，所谓人生赢家。所以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踢毽子的高俅能当宰相。其实你看看宋代的 GDP 就知道，一个社会发展成熟完备了，其营技巧必定完败，格物致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我们这一代学习工程和经济，是为了让下一代去学习历史和艺术。假设这一理论在2020年能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我们现在推倒回来就必须问爹妈们，在2015年该如何拼呢？遗憾的是，以我浅薄的身家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大可以看看教育专家和虎爸牛妈哈佛女孩们的自传，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号称新派的父亲，我会努力做到的是每天都陪着小胖吃晚饭，每周带他出去看看花花世界，去最近的地方上学，去到最远的地方旅游，永远不指责他说人家都会背千字文，会画鸡蛋了。爱的时候亲他屁屁，错的时候也要打其屁屁，给他正常的生活。核心是保持儿子承担的最大压力仅来自他自己。父亲的任务是发现他的优点，欣赏他的个性，运用成人的思维和资源，帮助其放大并促进应用。要对自己的儿子无比自信，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我的儿子就不可能平庸。当然，基础是爱妈妈、健康、赚钱，不缺失生活的基本格局和水准。父母实际上除了基因，最能够给孩子们传递的应该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 还有信念。